9月14日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卡拉，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好，首先关注国务院方面。美国政府星期四宣布对位于中国和俄罗斯的两家公司进行制裁。美国政府指控他们涉及支持朝鲜的核武器项目以及导弹计划。这两家公司分别是位于中国的延边银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及其设在俄罗斯的姊妹公司。而延边银星网络公司的朝鲜裔的首席执行官也在遭到制裁的黑名单上。我们现在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荣香，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就是在针对朝鲜的制裁措施方面，美国国务院有什么最新的说明？
位于中国以及俄罗斯的这两家信息技术公司呢，主要是为朝鲜官方所管控的。那么美国政府指控他们呢，通过不法的手段呢，让金正恩政权获取了好几百万美元的收入。尽管呢，今天在例行记者会当中呢，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诺尔特并没有详细就已经宣布的制裁方案进一步提出阐述，但是呢，美国政府的立场呢非常的明确，那就是呢，在朝鲜政府呢达到了完全不可核实以及可以核实不可逆转的聚合化之前呢，美国政府对朝鲜政权的制裁措施不会放松。那么另一方面，美国国务院主管经济事务的助理部长辛格呢，今天在国会众议院的一场听证会当中呢，也详细阐述了美国政府的立场。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辛格呢在这场听证会当中怎么说。
Turning to North Korea.Our severe economic pressure continues.
在朝鲜的问题上，美国所采取的施压活动持续进行。对朝鲜的施压活动所产生的具体结果，就是平壤领导人金正恩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在六月份举行的峰会。特朗普政府将继续推动朝鲜半岛完整、可以核实以及不可逆转的去核化。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也致力于达成这个目标，立场不会改变。美国已经对平壤政权实施一些制裁措施，这些措施限制平壤获取发展大规模杀伤武器的技术以及设备，并且要平壤政权为迫害人权的行为负起责任。我们已经要求联合国的所有成员国对朝鲜采取坚定的行动，制裁平壤违反联合国决议案的非法行为。国际社会立场一致，在平壤政权达成去核化之前，不会停止制裁方案。
Are imperative until the DPRK denuclearizes.
另一方面，星期五，韩国以及朝鲜呢将共同开设一个新的联合联络处，目的呢是在于增进两韩的关系呢，因为这有助于两韩的沟通以及协调。国务院呢对此表示，随着两韩关系的好转，朝鲜的去核化呢也应该以同样的速度来进行。我们知道两韩设立这个联合联络处的构想呢，主要是来自今年四月份的两韩峰会，当时文在寅也就是韩国的总统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签署了板门店宣言，共同确立了双方将在边界的地区来设立这个共同的联络处。林森。
好，谢谢荣香。这是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在国务院的连线报道。
在星期四的上午，美国国务院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有关制裁政策的听证会上，除了谈到朝鲜方面的问题，目前新疆正在发生的人权危机也是议员关注的焦点之一。有关详情，下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来了解详情。一华。
好的，卡拉，有关目前新疆的人权状况呢，也是美国国会方面相当关注的重要议题之一。那么在今天上午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就美国制裁政策所召开的听证会上，也就有议员再次向国务院官员提出了有关的问题，表示说美国政府是否有可能将依据这个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来制裁中国政府在新疆的行动。那么对此呢，在听证会上呢，出席作证的国务院官员呢是没有具体正面的回复。接下来我们先来看一段今天上午有关这个议员质询的片段。
中国现在可能关押了上百万维吾尔人，我们是否会使用马格尼茨基法案制裁俄罗斯？我是指中国。中国现在监禁了可能有上百万的维吾尔人，我们要使用马格尼茨基法案制裁他们吗？
Thank you, Congressman, for that question. The State Department is very concerned.
谢谢您的提问。国务院非常担忧中国如何对待维吾尔人。我们透过外交途径鼓励中国政府遵守所有宗教信仰自由的行为，并尊重人性尊严。
Respect human dignity.
但听证会讨论的是制裁，我们要制裁他们吗？
是的，议员。当谈到制裁时，我们无法在正式发布前预先透露。但我可以告诉你的是，我们正仔细检视情况。全球马格尼茨基法案是个我们可以使用的工具，用来遏制全球各地虐待人权的情况。
是的，最近有关中国政府在新疆地区大规模的关押维吾尔人和这个其他族裔的穆斯林的这种情况和消息呢，也是引发了国际社会广泛的关注和指责。对此呢，中国国务院办公新闻办公室呢是星期四的时候做出了回应，表示中国政府并没有拘押或者是虐待这个维吾尔人，而是对一些人来进行培训。那么中国政府的这个说法是为了防止极端主义的蔓延，不像欧洲没有处理好这样的事情。那么中国政府还表示，中国的教育训练的教育中心呢，并不是这个拘押或是再教育营，而是更类似于一种职业训练。对此呢，这个今天出席作证向有关官员提问的这个舍尔曼议员呢，我们在会后也有机会采访了他，对于中国政府的说法他是否采信，我们来听听舍尔曼议员怎么说。
They're basically admitting that they're putting
他们基本上等于承认了他们关押了可能有上百万维吾尔人在教育营里。中国过去也有我们所称的再教育营，而且有些中国领导人或一些精神导师都曾经待过那些再教育营，没有人将那些地方称之为高等学习中心。我们再看看现在一些中国政府所尊敬的人，问看看他们是否觉得教育营是一个适合放置一百万人的地方。
Look at some of the people that gave us the China of today.
是的，议员也向我们表示呢，这个美国的目的其实不是要制裁中国，而是要捍卫人权。那么也知道不久前呢，这个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跨党派的十多位议员呢是联名致函了国务院和财政部，就目前新疆的状况希望美国政府能够制裁有关的中共高级官员。那么就在星期三的时候呢，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两位共同主席，包括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卢比奥和来自新泽西州的共和党籍众议员史密斯，又再度联名致函这个美国商务部长罗斯，要求这个美国政府加大扩大对这个中国出口限制的实体制裁的名单。那么其中也包括了在新疆地区的有关中国高级官员以及和企业的实体。以上就是记者所掌握到的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卡拉。
好的，感谢易华发自国会的连线报道。
好，再来关注美洲贸易。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首席农业谈判代表和美国农业部的副部长在参议院的一个听证会上表示，特朗普政府正在积极地为美国的农产品拓展新的市场，并为农民提供帮助，以减少中国等其他的国家报复性的关税对他们造成的冲击。详细的情况我们请记者莫宇来介绍。莫宇。
好的，林森。那么参议院农业营养和林业委员会星期四呢是就美国农业贸易问题举行了听证会，到场作证的呢就包括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首席农业谈判代表格雷戈里杜德和美国农业部副部长麦克金尼。那我们知道，在特朗普政府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国家的产品实施加征关税的措施之后，这些国家呢都采取了报复性的关税措施作为回应。那报复性关税针对的很多产品呢是美国的农产品。参议院农业委员会的委员呢主要由中西部农业州的参议员组成，这些议员表示贸易战给他们州的农民造成了很大的冲击。还有参议员是指出，美国农民会为此付出很大的机会成本，因为如果美国失去了这些市场，那这些市场很快就会被其他的国家填补。那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首席农业谈判代表杜德是回应说，情况确实可能会如此，但是他表示特朗普政府所做的是要改变不公平的贸易做法。他以中国为例说，中国就有很多问题，如果这些问题得到解决，对美国农业的益处将是巨大的。那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And we all understand that we export 20 billion.
我们都知道美国向中国出口价值$200亿的农产品，中国是我们最大的市场，但是我们也知道中国对美国农产品进行报复。在我看来，他们这么做是因为看到了这个委员会的力量，看到了美国农业能在政治上左右贸易问题的力量。但是我认为美国农民没有动摇，原因如下。我们目前是全球对中国就国内补贴问题在世贸组织提起诉讼最多的国家之一，我们还对他们就关税配额问题提起诉讼。他们没有像入世时承诺的那样购买小麦，没有购买玉米，没有从我们这里购买大米。他们对酒糟征收80%的关税，对乙醇征收70%的关税。他们不从我们这里购买任何禽类产品，说是有禽流感。我们在谈了15年后，终于能把一些牛肉出口到中国了。我自己也参与了这个谈判。我们没有向他们出口宠物食品，我们认为这块领域可以达到$数百万。中国的问题是，他们需要改变他们的行为，这不仅是在农业领域，也在其他方面。这是本届政府和总统说过我们需要做的事。
那么他是表示，在中国政府中国改弦更张之前，特朗普政府会继续采取措施应对农民因为中国不正当的报复性措施而造成的影响。美国农业部副部长麦克基尼在听证会上是说明了特朗普政府提出的$120亿的农业救助措施，并且表示政府正在积极的为美国农产品开辟新的市场。他指出，今年的时候，美国猪肉在25年后重新进入了阿根廷市场。那在上个月上个月，也就8月的时候，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农业部长波杜宣布呢，是摩洛哥的政府首次同意让美国禽肉和禽类产品进入摩洛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首席农业谈判代表杜德也在听证会上提到，美国政府呢是正在考虑东南亚和非洲的潜在合作伙伴，并且有望在不久的将来和这些潜在的贸易伙伴进入谈判阶段。他还表示，继续与日本进行贸易上的对话也是特朗普政府的工作重点之一。那他和麦克基尼还提到了美国与墨西哥就北美自贸协定谈判所取得的进展。他们说，与墨西哥达成的协议在各个方面都让北美自贸协定得到了改善，比如在农业领域可以让美国农产品继续零关税进入墨西哥市场，并且首次在协定中加上了生物科技方面的内容。他们还表示，与加拿大正在进行的谈判也将对美国农民受益。那在中国方面呢，麦克基尼是提到了，在昨天的时候，他和杜德共同会见了中国农业部副部长韩俊率领的代表团。那韩俊也是中国方面主要的农业谈判代表。麦克基尼呢是没有细谈双方会谈的内容，但是中国媒体的报道说，美中双方就双边农业机制、科技合作、农产品贸易等议题进行了沟通。韩俊还去马里兰州等地进行了考察。那以上就是记者掌握到的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好，感谢记者莫雨的报道。
美中两国之间的贸易纠纷已经持续了数个月的时间。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的主任库德洛在周三说，美中之间有关贸易的对话已经有所提升。有关详情，下面我们连线记者许湘云来介绍。湘云。
好的，卡拉。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表示，财政部长姆努钦已经向中国高级官员发出重启贸易磋商的邀请。库德洛说，美国接收到的讨论和信息显示，中国政府高级官员希望能推进对话。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对话正在进行中，而且他说，两国在贸易上的对话已经有所提升。下面来听库德洛怎么说。
I myself think it's a positive thing.
我认为这是一件好事。我想我们当中大多数人都认为进行对话比什么都不谈来得好，而且我认为中国政府愿意和我们谈。不过我不能提供更多的细节，这件事由财政部长姆努钦负责领导。如果中国官员以严肃的态度来到谈判桌，以期带来一些正面的结果，那我们无疑的愿意和他们进行更多的对话。我们寻求这样的结果好几个月了，总统也等了好几个月了。我不能提供太多细节，不过我们的对话正在进行当中，而且对话已经有所提升。
美国拟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采取新一轮加征关税措施，当中大部分为科技类产品。中国也对美国此前加征的关税采取报复性的措施。中国的一项调查显示，许多当地的美国公司认为贸易紧张局势升级的影响既明确而且深远。与此同时，美国中央银行星期三表示，由于全球贸易的紧张局势，一些企业正在推迟或削减投资计划。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应用经济学教授、前里根政府贸易官员史蒂夫·汉克对美国之音说，美国政府可能正在重新考虑应对美中贸易逆差的战略。下面来听汉克怎么说。
也许美国政府已经得出结论，2018年的中国和80年代的日本不一样。美国当时在贸易问题上向日本施加压力，我想美国政府的结论是，中国也将采取强硬手段。也许白宫决定他们将坐下来就这些问题进行严肃的讨论。
汉克认为，美国自1974年以来的贸易逆差并不是由贸易问题引起的，而是因为美国人的储蓄不及他们的投资花费。中国外交部星期四说，已经收到美国的邀请，并且表示欢迎。中国说，贸易冲突的升级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卡拉。
好的，感谢新闻云发回的连线报道。
一项对数百家美国在华企业的调查显示，关税对美国企业的负面影响是明显而且深远的。很多公司利润减少，成本增加，超过30%的受访企业正在离开中国。根据中国美国商会和上海美国商会9月13号公布的对430多家美国在华企业的问卷调查显示，在美中双方已经实施的500亿美元的产品关税中，超过63%的受访者表示受美国关税的影响，超过62%的受访者表示受中国关税的影响。除了关税以外，有超过52%的受访公司说，中国的非关税报复也令他们倍感压力，其中包括检查增加、清关速度放慢以及官僚监督或者是监管审查的增加等等措施。美国苹果公司9月12号星期三在2018年产品发布会上，将中国、香港和台湾等列为新款手机等首波上市的地区。在苹果手机粉丝期待新产品之际，中国官媒却将焦点集中在发布会将中国、香港和台湾并列以及旗帜标注方面，纠结中国所称的领土主权问题。苹果发布会在公布首波发售地点与地区时，列出了中国配以五星旗标识，香港配以紫禁旗，以及台湾配上了中华民国的国旗。这种看似不经意的做法引发了中共喉舌人民日报旗下环球网的首先的炮轰，称苹果你发布会上这是什么意思，而一些所谓爱国网友也附和称问题严重，等着苹果公司来向中国道歉。
中国当局近期以商业手段打压台湾国际空间的做法不断升级。环球时报不久前指摘，全球最大的家具和家居用品零售商瑞典的宜家家居将台湾与香港、中国并列为地点，涉嫌违背一个中国，将宜家扯入两岸政治争端。此前中国曾威逼国际酒店集团、航空公司以及其他国际商家将网站台湾或产品台湾制造的标注改为中国台湾。美国政府曾强烈谴责中国用政治手段干预商业活动的做法。
美国与古巴官员星期四会面，讨论美国驻古巴大使馆出现的使馆人员因遭受不明袭击而导致受伤的问题。美国前总统奥巴马重返政治舞台，代表民主党参加助选，希望在11月中期选举中从共和党手中夺回国会的控制权。飓风富罗伦萨周三速度放缓，使得大西洋沿岸中部各州居民有更多的时间撤离，不过这场风暴尚无法预测。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在参议院的一个听证会上表示，特朗普政府正在积极为美国农产品拓展新市场。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说，美国已向中国发出重启贸易磋商的邀请，他说美中之间的对话已经有所提升。苹果公司发布会将台湾与中国香港并列，惹中国官媒不满。
俄罗斯举行了据说是该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中国和蒙古都派军队参加。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四是观看了在俄罗斯的远东弗拉迪沃斯托克举行的大规模的军事演习。
这次演习展示了莫斯科与北京在各自与美国的关系紧张之际日益加强的军事关系。为期一周的军事演习范围涉及西伯利亚、远东、北极和太平洋地区。
美国与古巴官员星期四，也就是9月13号，准备会面讨论美国驻哈瓦那大使馆出现的一些使馆人员因遭受了不明的袭击而导致受伤的问题。将近2年前开始，美国使馆发生了工作人员遭受美国所说的健康袭击，有20多人受伤，包括一些被诊断为脑部损伤，原因至今不明。最近呢，有报道怀疑俄罗斯使用了微波武器袭击了美国外交官，不过美国国务院对此反应谨慎。
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诺尔特说，我们目前还不知道原因，也不知道哪些个人或组织干了哪些事，我们正在调查事件，调查还在继续，我们还没有查明是谁干的，我们会继续调查。报道也引发了古巴的抗议，虽然古巴还没有否认美国人员出现的症状，但坚持说没有证据证明这些症状是由于发生在古巴土地上有预谋的袭击造成的。据美国媒体报道，有犯罪史并在去年枪杀犹他大学一名中国留学生的男子9月12日星期三认罪，他将被判处终身监禁且不得假释。24岁的奥斯汀·布坦与检察官达成认罪协议，承认杀害23岁的中国留学生郭晨伟以及绑架等指控。布坦在法庭上表示，知道对不起并不能代表什么，但他真的很抱歉。检察官柯林斯表示，对于来自北京的郭晨伟父母来说，郭晨伟是一个完美的儿子。2017年10月，布坦和妻子在科罗拉多州杀害一位63岁的男子之后，逃到犹他州，在犹他大学附近的峡谷里搭起帐篷。两人在寻找下一名受害者多时后，他的妻子离开，布坦随后走向郭晨伟的车，敲车窗问是否看到了自己的妻子。郭晨伟和车内一位女性朋友没有回应，于是布坦勃然大怒，拔枪就射，郭晨伟颈部中弹身亡。
美国前总统巴拉克奥巴马重新进入美国政治舞台，代表民主党参加竞选活动，希望在十一月份的中期选举中从共和党手中夺回国会的控制权。
奥巴马发现自己正在与接替他的人唐纳德·特朗普进行一场代理人战争，因为他们都在努力激励各自的政党。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前总统巴拉克·奥巴马重返竞选活动，在伊利诺伊州，他敦促年轻的民主党人继续争取社会和经济正义。
每当我们更接近这些理想时，某个地方的某个人就会把我们往后推。这并非始于唐纳德·特朗普，他是症状，他不是病因，他只是在利用政治人物多年来煽动起来的不满情绪。这是根植于我们过去，但也是你们年轻一代所经历的巨大动荡所产生的愤怒与恐惧。
在加州，奥巴马号召民主党人在十一月中期选举中踊跃投票。
当我们没有参与时，当我们没有注意时，当我们没有挺身而出时，其他声音就填补空白。但好消息是，两个月内我们有机会在我们的政治中恢复一些理智。
Donald J. Trump。
奥巴马发现自己正与接替他的职位并试图取消他多项成就的人展开竞争。特朗普总统最近一直为共和党人助选，包括蒙大拿州的这次集会。
这次选举是关于就业，关于安全和工作。由于共和党的领导，我们的经济在我们的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蓬勃发展。想想看，在我们的历史中，没有人知道这会发生。
特朗普还警告其支持者说，如果民主党人在中期选举中拿下众议院多数席位，他就可能被弹劾。
等发生了，我们再来担心。但如果这真的发生了，那么这就是你们的错，因为你们没有去投票，知道吗？你没有去投票。
特朗普已接受了十一月国会中期选举，实际上是对其任职表现进行全民公决的观点。
两边的热情的确与总统有关。我看到的最新数字是，超过40%的美国人表示很可能会在今年的中期选举中投票。这些投票者将选择支持或是反对总统。
奥巴马已被证明对选民有强大的激励作用，他能够有效地动员民主党人投票，但也令共和党人感到厌恶。分析人士约翰·胡达克说，奥巴马可能会重点鼓励年轻人和非白人选民。
整个民主党和各人口群体都有这种热情，许多选民将首次看到选票上真的有选项，这些选项看来以不同的方式谈论某些问题，这总是会对选民有吸引力。
特朗普和奥巴马可能永远都不会作为对手出现在选票上，但他们在今年的中期竞选活动中面临着一场关键的代理人战争，这场竞选关系到两党对国会的控制权。马龙，华盛顿报道。
这个星期标志着雷曼兄弟银行破产十周年。雷曼兄弟银行是2008年的次贷危机中的倒闭的企业之一。
次贷危机的连锁反应导致全球经济陷入尾旋式的下跌，并且带来了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一次金融危机。来看美国之音记者迪亚洛的报道。
雷曼兄弟银行十年前的倒闭仍然是美国历史上按照破产法第11章申请破产的最大案例，总资产损失超过6000亿美元。
我每天夜里都会醒来并问我自己，我当时能不能换一种做法。
雷曼兄弟投资银行是美国次贷危机中损失最大的企业之一，这导致了更多的贷款违约，并使公司的市值削减了一半。各大金融机构发放了额外的债务违约保险，最终承保的数额比债务还多。然后有些债务违约了，就像我们现在知道的，当时许多债务都和房屋的次级和不良贷款有关。有些人质疑为何美联储默许投资银行破产，却从金融海啸中救出了诸如美国国际集团这样的保险公司和房利
美以及房地美这样的房屋借贷巨头。
我认为当时的财政部长汉克·鲍尔森的想法是避免制造出道德风险，他们不想让市场感觉政府会干预进来并把所有人救出去。
美联储迅速介入，并且设立了问题资产救助计划来阻止危机扩大。这项计划是一个7000亿美元的救助基金，但美国国会认为这项计划太过昂贵，并且导致道琼斯工业指数在一天内下跌了近800点，使1.2万亿美元的市场价值蒸发。美联储前主席本·伯南克表示，当时这是个未知领域。
我们遇到的是人类史上最复杂、后果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在处理这个危机的时候，几乎没有任何规则可以参考。
美国议员提出并通过了一项新规定，也就是多德·法兰克法案。这项法案对银行限定了更严格的规定，以避免未来出现类似的危机。
其中之一就是自我规范。我们开始看到各家银行正在这样做，这包括他们给谁贷款，并且如何进行贷款。他们开始进行许多分析。
但新规定和新政府都遇到了政治反弹。
现在他们想要撤回部分政策，你知道的，对银行的基本要求很高，必须保持比以前更高的资本储备，在全世界都是。
2008年的暴跌后，市场稳定了下来。10年之后，当时的关键政府参与者两位前财长汉克·鲍尔森和蒂姆·盖特纳，还有前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回到华盛顿，召开新一轮的讨论，试图检查2008年实施政策的效果，并提出这样的问题：同样的灾难还会再次上演吗？美国之音迪亚洛报道。
星期三的时候，飓风佛罗伦萨的风速放缓，使得大西洋沿岸中部各州的居民有更多的时间撤离。有关官员表示，这场风暴尚无法预测，并警告称这可能造成历史性的影响。
预计佛罗伦萨将于周四的晚上在北卡和南卡沿海登陆，并带来连续几天的降雨。已经有数十万人离开家园，还有更多的人正在前往更安全的地区。美国之音的霍克带来报道。
南卡罗来纳州的海岸周三看起来很平静，但周五早上的情况可能就大不相同了。
飓风佛罗伦萨预计将会长时间强烈影响南卡罗来纳州大部分地区，包括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
官员敦促沿海居民撤离，他们说如果滞留，如果在暴风雨到来后需要帮助，政府可能无法提供帮助。佛罗伦萨会带来强风，推倒树木，摧毁电线和屋顶，即使在远离海岸的地方也是如此。
关于飓风，最重要的是担心暴风雨和可能被狂风掀掉的东西，特别是在屋檐部分。如果这些电线被吹掉了，就很糟糕。
预计北卡罗来纳州将遭受最为严重的打击，但官员们警告说，飓风佛罗伦萨是不可预测的，仍然可能改变方向。沿海居民已经撤离住所，他们在前往内陆之前采取了一些预防措施。
现在我们很焦虑地去做我们需要做的，并不是真的害怕，因为现在没有什么可控的，但我们担心的是未知，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什么时候发生以及如何发生。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政府已经准备就绪迎接风暴的来袭。
我们准备好了，我们有能力，我们有世界上最优秀的人才。
就在两个月前，特朗普政府把将近1000万美元从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转移到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资助驱逐非法移民。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的官员周三表示，这不会影响该机构对风暴的应对措施。
我们有足够的资源来应对风暴，我们有足够的资源来恢复，这并没有影响我们的情况。
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和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都是国土安全部的一部分，资金转移是合法的，但批评者反对在飓风季节之前转移资金。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根据预计，佛罗伦萨将于星期四的晚上在北卡和南卡的沿海登陆，并且呢会带来连续几天的降雨。
已经有数十万人离开了家园，还有更多的人正在前往更安全的地区。 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存在着非洲最大的贫民窟吉贝拉。一位美国华裔女孩徐艺会到这里来教导这里的学生，她的付出改变了一些贫民窟女孩子的未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华盛顿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日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戴博对特朗普总统上任以来美中关系以及特朗普总统对某美中贸易争端的处理做出了评价与分析。
戴博，我想我们今天啊先从这个美中关系谈起。我觉得想和你谈一谈，就是现在川普总统啊上任总统已经一年多了，你觉得就是川普总统上任以来啊，就是美中关系你怎么样的来总体的评价一下？
总体的话，从特朗普当总统以后，我觉得中美关系就是那个可以说是每况愈下，可是这个也不完全要归罪于那个特朗普，很多就是有历史性的这些大的因素，就是说现在那个北京、华盛顿，中国和美国的领导人都是把对方看成是竞争对手，甚至在某一些领域方面是敌人，光是竞争对手同时话也太软了。反正现在所有的那个倾向，说在战略方面、经济方面、软实力、意识形态啊、全球规则等等，看不到两点啊。这个星期之前，我陪着一些别的美国的专家，我们到北京去跟北京的一些同行们啊开会，就是近两天的面，就是说现在这个关系的这些倾向是每况愈下，中方也是同意的啊，所以我们就互相的问，有没有任何一方的任何一人有一个新的想法，可不可以发挥点创造性，为了避免美中关系发展到那个最低的地步，没有什么新的想法。中方、美方都觉得全大多数甚至是所有的错在对方的那一面，觉得自己的国家是没有错误的，所以看起来现在美中关系好不到哪儿去。
川普总统对美中贸易的这个关系的处理当中，美国的得与失各是什么？
到现在为止我们什么都没有失去，也什么都没有得到啊。特朗普的这些谈判的所谓的战略或者方式啊，给我们带来了很多不确定性的一些因素， 也有点反复无常的这么一个感觉，他没有讲清楚他到底从中国那边想要什么。首先他说他是要降低美国跟中国的贸易逆差，可是其实他的这个目标全大多数的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的经济学家都不太支持，他们觉得贸易问题不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知识产权，中国的那个强制性的技术转让，这是一个问题，还是有那个投资的条件，中国的很多非关税性的可是不平等的投资壁垒，中国的产业的这些政策的很多的一个投资的条件，我们应该把我们跟中国的那个经贸关系的调整的重点放在这里，而不是贸易问题，因为中国就是可以很轻易的夺买一些美国的什么东西，你说是农作物也好，或者美国的什么消费品也好，可是这些并不解决结构性的问题，就是中国的经济还是不开放，中国还有产业的政策还是支持它的这些国企作为那个国家的这些巨头等等，或者那个中国那个制造2025年的这个政策，当然中国有这个野心要发展它的这个科技，这是它的事儿，这是任何一个大国的都会有的一个目标，可是中国的一些方式是违背它介入世贸组织的一些诺言，特朗普应该把重点放在这些方面，而且别的国家也是担忧中国的这些重商主义的一些政策，可是特朗普老是把这个贸易逆差大谈特谈，同时的话也是得罪很多美国的盟友，这样子的话就没有欧洲没有日本和这些别的国家在支持美国的一些立场，所以特朗普到底想要什么，他是用一些什么方式，我们美国人也不太清楚。
戴博，我们再来说一说川普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两个人之间的这个个人关系。川普总统上任以后不久，几个月的时间，习近平就到美国来访问了，两个人就在这个川普总统的这个海湖庄园就会面了，然后又不久就访问了中国，又和习近平举行了峰会。然后呢，我们注意到川普总统在每一次提到习近平的时候总是说我的朋友中国的主席习主席，他是一个伟大的领袖，他非常喜欢我，或者是说他在朝鲜问题上，在很多问题上给我们帮助很多，你觉得川普总统这样说是真的？他认为他和习近平之间的私人关系达到了这样的一个良好的这样的可以称作是朋友的这样的一个关系，还是川普总统是作为一种他是一个很精明的商人，作为一种谈判或者是交往的一个技巧，或者是说他知道习近平喜欢听好话，我说这个是让习近平让他高兴，然后呢可能就会对美国做出更多的让步，或者给美国带来更多的帮助。
华盛顿有一个故事传来传去，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有一个美国的商人，就是高盛公司的原来的一个人，跟特朗普说，只要你跟那个中国的那个最高的领袖搞好关系，给面子说好话，你想对中国做什么你都可以做什么，你就要讨好中国的最高领袖。他们说那个特朗普就是把这句话放在心里，所以他老说那个习近平很聪明很优秀我很尊重他，他是个伟大的领导人等等，是真的是假的我都不知道，可是我觉得是个策略他们两个不太可能发生真正的这些个人的友好关系，共同的语言都没有，共同的利益和目标也都没有。当然我总是觉得说习近平的好话必找出去骂他好，不要轻易的得罪别的国家的领导人所以我不是很在乎他是有时候说习近平的几句好话，可是有点过了每一次就是把他说成是跟神人一样，对不对？习近平据我所知道的从来没有说过特朗普的很多好话，他也没有说呀，特朗普这个人是最伟大的，我很尊重他，他是非常有智慧的，没有，他什么都不说。 而且它就是可以动员中国的国家的很多媒体把特朗普的跨习近平的这些话放大，为的是习近平国内的一些政治目标和他的名誉。同时的话，我有另外一种担心，就是特朗普老重视我们所谓的个人的友好关系，实际上是给习近平一个新的筹码。因为特朗普老说我们的关系多么多么好，习近平的一些人就是可以经过他们的途径跟华盛顿说，哎，特朗普比如说在中兴这个问题上习近平不太高兴，他有一个个人的要求等等，这个是给习近平一种杠杆力量，一种 leverage， 一种筹码，因为是有一点过了。我觉得双方都是利用这个所谓的个人的尊重来得到他们自己的国内的一些目标，同时的话说几句客气话总是比互相骂好一些。
好，刚才您看到的是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对特朗普总统上任以来的美中关系以及他对美中贸易争端的处理做出了评估与分析。受访者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肯尼亚首都内罗毕是非洲经济最发达的城市之一，高楼林立，车水马龙，但是在繁华的角落里也存在着非洲最大的贫民窟基贝拉。基贝拉女子足球学院是贫民窟内的一所女子学校，目前有大约130名学生，每个周末一位美国华裔女孩徐艺会来到这里教导这里的学生。她的付出改变了一些贫民窟女孩子的未来。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民为您带来她的故事。
基贝拉贫民窟就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市区之内，目前是非洲最大的贫民窟。理查德·德加是贫民窟的社区领袖之一。
基贝拉贫民窟居住着近100万人，它的面积大约和纽约中央公园一样大，大部分的居民是没有技能的劳工，有些人在内罗毕的工业区打工，大部分女性则四处帮佣，当然这里的孩子也到学校念书。
基贝拉女子足球学院是贫民窟内的一所女子学校，目前大约有130位学生。加法尔是这里毕业的校友，现在担任学校内的志愿者。
基贝拉女子足球学院成立于2006年，它原来是个足球俱乐部，女孩子们每周二到四会来踢球，一直到晚上9点，但是开始的2-3个月后这些女孩子就慢慢不来了。学校创办人阿布杜尔发现这些女孩必须回家帮忙家务、打扫、带孩子，于是他创办了学校，让女孩子能待在学校里。
一条在百年前由英国殖民者建造、穿越基贝拉边缘的窄轨铁路，没能为基贝拉的经济带来改善。百年后的今天，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下全新建造的标准轨距铁路 SGR， 能否为基贝拉带来任何的经济效益，仍是一个问号。但是基贝拉女子足球学院却因为“一带一路”迎来了一位义务辅导老师。徐艺，
我1年半前来这里的新闻俱乐部上过课，你们比他们更活泼有趣。开玩笑的。
出生在中国上海的徐艺，8岁时全家移民美国，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毕业之后回到上海发展，具备中西方融合的教育背景以及流利的中英文能力。他趁着中国一带一路在非洲建设与扩张的时机，来到肯尼亚寻找事业发展的机会。在工作之余，他成立了中非技术倡议，一个媒合中国资金与非洲创业人才的平台。同时他还是一位帮助性暴力受害者的非营利组织在非洲的负责人。
你们能告诉我在基贝拉贫民窟的女孩子生活上最困难的部分是什么？
在基贝拉最困难的部分就是很多其他女孩子被强暴了。
不是那女孩子的错。
Stephanie Zhu does help the girls in business classes, so she trains them.
徐毅也给这里女孩上商业课程，她通常在周末教课。她同时也教他们如何写简历，如何写未来十年的规划，以及如何在面试时介绍自己。
这边嘛，有很多人可能会来一两次，会教一个课，或者会帮助一点点时间就离开了。但是其实我已经就每个周末都会来，差不多要六个月了。
德嘉会在徐毅下课后，伴随他走出贫民窟的小巷，到大路上搭车，确定徐毅平安顺利地离开基贝拉。
本来是在上海搬过来以前嘛，我的背景都是做高科技，特别是在市场部门和做策略的。现在我是在一个比特币创业公司做市场经理。我在上海的时候嘛，我有几个朋友是非洲人，但是我就知道中国对非洲有很大的投资，所以我就觉得啊，那在这一方面机会肯定很大。
徐毅在肯尼亚的家是间内罗毕市区内的现代公寓，由透明的落地窗望出去，一个繁忙的建设中的城市映入眼帘。
很多这边的 building 都是中国人造的。
谈到目前为止来肯尼亚发展的经验，他说
肯定还是算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国家，不是特别发展，所以如果你要找到特别是很专业的人，有很多年的经验嘛，是很难很难找到的。培训这一方面是很难的，而且在文化上面可能就在中国嘛，教育是很重要的，在肯尼亚可能教育没有那么重要，所以你叫他们去努力的工作，去自己去学习嘛，可能就没有那种主动力。
每个星期来回于市区与贫民窟之间，徐毅的付出对学生产生了正面的影响。哈比巴朱玛曾经是徐毅的学生。
She taught me about elevator pitch, which I never knew.
他教了我电梯演讲的技巧，我之前从不知道那是什么。当我申请图纳潘达学院时，在我的面试过程中，我用了他教的技巧电梯演讲，我当场就被录取了。面试官问我，哇，谁教了你这些？这很棒。
It is good.
The second most important thing.
第二重要的事就是要倾听。
在我的经验当中嘛，肯定人都是很独立的，都自己很有想法的人，他们很有控制，就是到底跟中国的合作方面是在什么地方，也知道就中国推得太积极的时候嘛，怎么去反对。
看到徐毅对待学生像是自己的姐妹一样，我对中国人的看法有点改观了。
In my own perspective, I used to fear Chinese people. When I met Stephanie,
我想我过去一直很害怕中国人，但当我遇到徐毅，他非常的友善，愿意教人，也善解人意，这改变了我对中国人的看法。
由美国回到中国，再来到肯尼亚，徐毅对三个截然不同的社会得出了这样的观察。
在东方是这种 collectivism， 是家庭、国家什么是很重要的，在西方是 individualism， 对吗？是单独你自己要去得到全部的，这种 ambition 是很重要的。在非洲最重要的嘛，就是做好人，叫 Ubuntu， 就。如果你在工作方面，在家庭方面，在朋友方面嘛，最重要的是做一个好人。
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发自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报道。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全球各地有260万新生儿在出生后一个月内夭折，其中大多数发生在缺医少药的发展中国家。美国休斯顿市的莱斯360度全球卫生研究所希望通过他们的 NEST 360项目减少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可以预防的新生儿的死亡。那么行动的关键是为这个地区的医院提供适当的医疗设备。来看记者李爱琳的报道。
在马拉维一家医院的实习经历让 Sonia 索萨了解了不少情况。
有时候有很多婴儿，并没有那么多护士，所以他们人手不足。在那里工作真的很难，但这也给我带来挑战，要真正回去并努力工作，以便能够提供他们可以得到的护理。
索尼亚是几个正在开发全球健康技术的研究员之一，他研究的技术就叫做护婴器。
基本上这是一个可变暖的婴儿床，用来帮助马拉维等非洲国家医院里那些最脆弱的患者。
非常小，很小的新生儿，只有很少的技术供他们使用。
十七种技术被确定下来，可以帮助该地区新生儿免受肺炎和早产等主要死亡威胁。
我们的学生开发出一种成本只有数百美元的方案，不仅解决了设备必须省钱耐用的实际问题，而且如果发生意外也易于维护和修复。
像马拉维这样的国家收到过外国捐赠的医疗设备，但有些设备并不实用。
我看到了第一世界国家捐赠的设备，不过在这里并不适用，人们使用的方式不同，把它们放在奇怪的地方，坏了的话找不到替换的零件。
No spare parts。
这些设备最终封尘起来无处可用，因为在当地并不适合。
工程师、医生、护士不一定熟悉设备，可能也没有受过训练，除非他们上过西方学校，接触过这些技术，但可能是更复杂的技术，因此要解决系统性的变化。
这种变化的一部分包括开发监测新生儿体温和呼吸频率的技术，同时也是低成本且可持续的技术。
这里的环境很差，包括电压不稳，环境多尘，也缺乏保修和替换的零件。
在某些情况下，我们会在合适的地方增加电池电量，其他方面我们正在测试备用电源，或者包括 Nest 捆绑技术，一套太阳能电源，这样停电时就会有一个备用系统。
在这十七项技术当中，有些是商业化的，其他技术不是在临床试验中，就是在早期原型状态下。目标最终是开发所有技术，将技术发展推广出去。首先在马拉维使用，最终传播到其他所有需要的国家。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玲休斯顿报道。
美国之音每个星期五晚上九点钟播出焦点对话节目。
一起来关注星期五焦点对话的节目内容。美中贸易战在这个星期又有不少的新动向。首先，继特朗普总统威胁要向中国全部进口商品加征关税后，美国财政部向中国副总理刘鹤发出了邀请，可能在本月晚些时候展开新一轮贸易谈判。其次，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这个周末将展开魅力攻势，会见美国华尔街高管，外界高度期待。最后，尽管刘鹤、李克强等中共高层一再表示不会报复美国企业，但本星期中国当局开始暂停接受美国金融等行业在中国开展业务的申请，这引起了美国商界的严重关注。美中新一轮谈判，双方是否可能展现更大的灵活性？王岐山在过去几个月的贸易战中一直神隐，这一次终于出面，能否带来转机？中共当局违背承诺暂停美国企业的业务申请，向美国发出什么样的信号呢？北京时间星期五晚上九点钟，请您收看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节目。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